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今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第一个共同爱前行，这呢分六个方面，在讲第四业心因果，这呢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说说自发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说修善业，第三呢就是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宣说一切业的自性呢，其中我们讲完了第一业感缘起总道理，第二修行取舍之道，第三持中要道，第四修行自量，都讲完了。那么今天继续学习第五四部推心法的贵则与利益。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贵则，第二呢就是利益。前面讲了外迁性的四部推心法，那么这个四部推心法的贵则以及修持的这个利益呢，大家必须要清楚。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言教呢，第一个方面呢讲它的贵则，第二方面呢讲它的利益。那么首先讲贵则，贵则呢就是分三个方面讲的，第一呢就是心事，第二呢就是随事，第三呢就是常事。那么首先讲第一信事。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造成起床自己，莫想牛羊在卷帘中，起身那般突然站起变心，二是要在床上心松松的放开，向内反省慎行，若做完梦中出现造罪，当即做最后一忏处，若发生善行休息换息，并回向在有庆的毅力上，再按这样想而发心，今天为了让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得到佛的过威，我要尽力修百品善业，尽力断黑品恶业。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说早晨刚起床的时候呢，不要想牛羊突然站起来就走，二是呢要做个反省，也就是说自己的心很安稳的在这个床上呢松松的放开自己的心，然后呢好好的回顾昨晚的梦中造业的情形。那么梦中造的情形呢有两种情况，也就是如果梦中有造罪，就要做罪悔与忏处，如果梦里面有善心，就休息换心，而且呢把这份很好的善根回向在终生的毅力上面。那么接着呢就要瞻望今天，这是要做一个发心，也就是说要这样想，为了让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成佛，我今天要好好的按自己的力量来修百品善业，来断黑品恶业。那么一个启动将会影响全程，造成的一个发心将影响全天，因此呢大家要这样发心作为一天修行的前驱，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里原文的内容我们进一步讲的话呢，从两个方面呢需要理解，第一个呢就是因则的方面，第二呢就是因性的方面。那么因则的方面呢，原文就说到造成起床一直到站起变性，意思呢就是说自己造成起床的时候呢不要直接下床就走，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因则的方面。那么第二个是因性，那么因性的方面呢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的，第一个就是这叫反省，第二个呢就是发性。 那么第一个翻信呢，原文上二十一直到一里上面，就这中间讲的。那么这个翻信呢有三步，其中第一步呢就是放松自信，也就是说坐在床上放松自己的身心。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回顾夜梦，也就是回顾自己梦中的造业情形。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分别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有造罪，那么应当修持罪悔再加上忏处。那么这样修持这个罪悔忏处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就是净除罪业。如果有修三，那么应当修持随喜再加上回向。那么这样修随喜和回向，他们的作用什么呢？作用就是增长善根。这样来需要理解翻新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来修持的问题。那么原文当中接下来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因信呢有翻新和发心两类。那么第二个发心呢，原文就说到在俺这样一直到端黑贫恶业之间。那么其中呢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讲到原菩提心的内容，就是我本人要让一切众生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行菩提心，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本人今天尽力断恶修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规则当中第一个信事的修法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睡事。那么原文当中又说到，夜晚睡眠自己不要无一念中，躺下便睡，二时安详地坐在床榻上，如前一样反省观察，我在今天的时间里摄取了什么事宜，完成了怎样的善业。若有修善业，则修习欢喜，为了一切有情得佛过威而做回向；若有造恶，则想我太被逼，我在今天这天中毁坏了自己，要这样发生罪悔自信的忏处，而且发起今后再不这样做的断信。那么简单来讲，意思就是临睡之时不要不做回顾或者意念就躺下去睡，二是呢坐在自己的床上很安详的反省一天的作为，其中对于善恶二业要做相应的处理。如果一天当中有修集很多的善业，那么这样子呢就要做自随喜应当呢修欢喜心，今天这一天没有白过，没有完全浪费，摄取了很多的事宜，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那么这份善根呢还要记得回向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上面，也就是不是为了自身得什么世间利益等等，更不是不做回向。那么这样以修欢喜和回向的两个方面来让善根成长。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做回忏断三件事，这是开合不通。如果说二呢那就是回和断，如果说善呢就是回忏断，那么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止恶业的增长，截断恶业它的相续，那么这样就是对于恶业做的处理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呢上面信师所讲那样，这个随的时候呢也是从两个方面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就是因则，因则什么呢？就是原文说的夜晚一直到躺下便睡也就是这个夜晚睡觉的时候呢不要自己躺下就睡，这就是因则的方面。那么第二个因信的方面来讲，原文就说到二时一直到断信，那么这个呢还是有散步， 那么其中第一步呢，就是安详而坐，也就是说坐在自己的床上放松自己的身心。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回顾一天，也就是回顾这一天的造业的情形。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分别处理，也就是如果有修三当修随喜加上这个回向，那么他们的作用就是增长善根。如果有造罪，那当修这个罪慧再加上忏除，还有呢就是四断，要发誓要断他的相续。那么这样修的作用呢，就是净除罪业。哦，这样我们就是明白第二步这个碎事的修法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三常识。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一切事处有不离意念与政治的门禁，对外内其亲的一切现分，不作于此的事之，当于无始假幻的游戏上善习回行。恒常识中，众将之相许安置于善于正道中，久久之后信得看能，当如是信。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一切事出修行的普遍规则。那么总的呢，有两个要点，一个门径啊，一个目标。那么两个要点中，第一个呢就是居住无愿殊胜，第二呢就是恒是行善，恒是行正道。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如此让这个心修成堪能性，然后一个门径，也就是说一个普遍的门径，那就是恒是不离一念与正智啊，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讲这个常识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三个方面。按照原文来讲，一切事出有不离一念与正智的门径，就讲了一个门径。然后呢，就是对外内其亲的一切现分，不作于此的事之，当于无时加幻的游戏上善习回心。恒常识中，众将之相续安置于善于正道中，这就是两个要点。其中第一个要点呢，对内外其亲的一切先分，以指导这个善习回心啊，这个自见。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恒常识中，众将之相续安置于善于正道当中，就讲到两个要点。然后讲到一个目标，就没有别的，原文就说到久久之后信得堪能。哎，一个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心修成堪能心。那么这样原文的终点我们就完全可以抓住，而且呢如是要修行，所以说到当如是信。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原文的要点抓住了。那么简单来说，一个门禁就是不离意念与正智。那么不离意念和正智做到了的话呢，两个要点就会出来，就是说第一个具足无厌殊胜，第二个呢就是恒是行善行正道。那么这样两个要点做到具足无厌殊胜，恒是行善行正道，由此呢让这个心修成堪能性一个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大目标是这样子。那我们再进一步一步一步做解释。首先这个一个门径问题，然后再讲两个要点，再讲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具体的一层一层修持的呢，它下面引导文的内容一层一层做抉择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原文的每字每句这个金刚句一段一段一层一层全都是有脉络有理路有修行的引导，一个不能加一个不能减的不增不减的一个状态，才把常识的修行的要义要诀全都完整的抓住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个金刚句的内容不要看字面很简单就画下去，一定要抓住终点，一定要通达这个修行的法义，而且有次第的话呢，这个前后次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才做一个真正修 大圆满前行的身份，这样啊，修持串行，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实修大圆满前行的法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啊，首先这里讲第一个门径的问题，也就是说，修行呢不离因缘和政治，那么这个要求呢，要观测在二六世中所有的行为当中，不可或缺。也就是说，你本人无论心中作恶、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上座修法等等等等当中，都要由意念和正知来把持。那么，其中有意念的力量，很清晰的记得所愿的法义；同样，以正知呢，很是觉察当下的状态。那么这样呢？不会有思念和不增知而转在其他方面。那么归纳来讲，一个门径啊，就是原文说的一切事出到这个门径，那么就是说一切事出不离意念，由此呢很清晰意知所愿法语，同样一切事出不离增知，由此呢觉察当下身心的状态。哦，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讲的第一个啊，一个门径的问题。好，接下来就讲第二两个要点。那么两个要点呢，第一个就是居住无愿殊胜，第二个呢就是恒是行善行正道啊，是这样来讲。那么第一个居住无愿殊胜，就是讲首先要认知有不离意念与真智的门径，是自心呢普遍具足无缘殊胜的办法。那么所谓的无缘，就是一切万法本来没有可缘，一切万法本来没有可分别住处，一切住相原本不可得的缘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具体的认知，那么具体的认知方面呢，要有应则应心两点发生具体的一个认知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我想这里讲第一个要点，居住无缘殊胜呢，按照原文所讲的，或者按照圣者修的时候圆满居住无缘殊胜的哦，这样的一个般若境界。然后呢，就是再一个呢，就我们发挥的方式呢，讲一点针对初学者的无缘殊胜的一个修法，这样就很清楚。那么这样的话，首先讲居住无缘殊胜的内容，也就是说原文说讲的对内外其心一直到善息回性，这个自见。那么这个自见呢有三层内容，第一个呢，我们要抓住它的状况；第二呢，需要明白因则的问题；第三个呢，也要明白因性的这个问题。那么其中第一个状况，也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见闻接触一切外内其心的现象，这是状况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因则呢，不要有这个此心自为实有的一个东西，简单来讲就这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应心。应心呢，就是当修慧心诸加环当中，这样就原文的要点完全可以抓住。那么再进一步我们具体来讲一点，那么刚才说到他的这个状况呢，的的确确没有别的，就是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见闻觉知的一切里里外外万事万物，也就是内外其性的这个现象上来需要明白。然后呢，就是应则应心当中应则问题呢，就是对于一切内外其性所有的所见所闻等等的这些万法，不要去做愚痴的事字。大家想要明白所谓愚痴的事字，其中愚痴就是指不明事相，从而呢发生即知，这些是实有的执着。本来这个其心万象如梦中的任何事一样，现而不可得，也就是这是一个假象。既然什么不可得， 那有什么必要还记着说是这样是那样呢？就像使女儿尚不可得，哪里有使女儿的美不美的差别呢？那么就这样一个差别事上本不可得，因此呢，其上的各种的差别、各种的认定、各种的计较等等，都是那一种愚痴的事子。那么从反面教导，无论在生活遭遇里面见闻接触任何的其情的先贤粉，都不要起愚痴的私有的担重。就像孟尼无论得到了多少黄金，从一两到一千两、一万两、一亿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假的，所有这些都是呢没有的。所以呢，不必要一时欢喜一时忧愁的，所以呢，不必要患得患失的，所以呢，不必要计较来计较去的，所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因此呢，没有依法自得去担作去制作的。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因这的含义。那么其次呢，就是印性，就是要在无始加幻的游戏上练性。那么这个练心就是练习回心。那么大家注意，原文说到无始，就是没有真的东西的存在，好比就是客路见到羊眼，因为真的有一条清清流淌的河，在那里能喝到清凉的水，这是一种幻觉。等到奔去到了金钱的时候，一无所有。那么同样，一切的七情万象都是如此，它是一个妄想，所以叫无始，两个字的含义要如实的了解。然后说到加幻，这个加幻呢，意思就像幻师加持一块小石头，然后呢以这个幻术迷惑了所有观众的眼神，只见虚空中呈现出大象、骏马等等的妙相，这样就是加幻，如同这个幻术呈现出的假象那样，这个叫加幻。然后说到游戏，也就是一切的遭遇犹如戏剧一般，或者呢在世间舞台上的表演一般。也就是说，这个法界随着这些分别性的缘起，它将透出一幕一幕的幻境。这也是行师以各种的习气的力量出现了其情的各种的幻性。不要以为真的有幻性的存在，真的有就不搅这个幻了。所以呢，就想幻师知道他做的一切的幻其实都是不可得的，那么这样子就叫做游戏。就好比在世间舞台上，这边变一下，那边变一下，不断的轮换着在变，这些戏其实没有一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正是显而不空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呢，所有的日常所有的见闻觉知，或者呢一切生活的遭遇，就是无始加幻的游戏。在这个上面有回心和痴心两种情况，其中这个痴心就是攀缘，而回心就是无缘。那么要多次的联系，联系就是有生之数，自无始流转以来，对于这些相全部自为事有，而且念念不断，熏出了非常浓厚的实质的一个信心。那么从现在开始，每时每天每处都要熏念不着相，正反两方面的状态应该明确。所谓的慈心是者，就是看着在什么上，迷在什么上，就在那上面不断的计较痴人说梦的。而翻过来修一个慧心，就是修个无助，尽管见闻觉知而不做见闻觉知，不管做什么尽管做，不往心里去，也就是自己的心不停留在这些相上，不缘在这些心轮上面， 像这样子坐过拉倒，就是这个你讲的回信的内容。家是现什么香就跟着转，时而喜时而忧，或者呢在一年汪动以后不断的流浪，几十分钟几个小时都沉浸在里面，那个是一种痴迷。那么那样子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由于盼愿迷失了以后呢，发展出横处的迷惑之流了，这样子就已经丧失了善书生这里所讲的无言书生等，就已经没了，丧失了这样的一个书生。那么现在翻过来联系，就是悟尽当前之事啊，重要是不作不迷，不为之所牵，也就是说自己心不要结合上去，一切是尽管做而心里是空的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个要点归纳来讲，意思就是一切的相正现的时候有念与正智，第一呢不做此心是智，因这的方面要做到，第二呢应当回心无助，这就是因性的方面要做到，因则应心。那么这样意思就是不做此心是之当系回心的无助，居住无缘殊胜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当然这个对初学者来讲一开始很困难，一下子要居住最圆满的最殊胜的大乘不共的般若境界，也就是居住无缘殊胜，相当困难。但是呢也有修随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下面就是原文没讲的，我们稍微发挥来讲，针对初学者的身份，那么初学者的无缘殊胜怎么修持呢？那么这个呢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由利益多因等纵观整理抉择一切内外其性的现象，当下就是无自性。第二个呢就是因缘和合出现的又是发，都是那一缘生的，然后呢没有这个生灭的无事的东西都是以加力的，这样又是一缘生，无事是以加力的，第二个问题需要这样来做抉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现是空，空是现，等同梦幻般。那么第四个呢，如此数十串系将发生分别觉慧的定界，一次定界可以做梦幻观，这个就是初学者的无缘殊胜。那么简单来讲，初学者的无缘殊胜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可以抉择下来，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微进一步具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初学者一开始跟僧者一样完全不做像安住无厌的素身，也就达到无相无系的一个般若空性的境界非常困难。初学者开始其他的比如说大圆满大受因大中观的般若的无缘修行呢就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先试着做梦幻观，也就是见什么做什么都是呢现而无自性。对此呢首先要有中观真理抉择来发生定界，比如说中观的教法当中以利多因为例来讲，比如说一个东西只要有分就不是义，不是义的缘故所谓的义就是加力的，譬如一个镯子只要它有体积，那上下作用肯定是有的，就可以分成上下作用等等，而只要有分，那么这个触的东西或者说整体就是加力的。为什么？因为有分的都不是声音当中真实存在的真东西，所以呢一直要到无分，当分到了无分未成或者呢无分刹那连这个也不成的话，那就一无所成了。所以呢就是按照我们内道消沉以上来讲，首先要看无分未成，要抉择这个，其次呢要抉择无分刹那也不成立。 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然后呢，面当中一切七情万法完全之万法为心，也就是自心所现的。当自心所现的虚假的东西呢，就像在梦境当中出现虚假的梦境的现象一般，但是更在做梦的心和这个习气上，同样的万法归到自心，心自体也是本空。这样一层一层要往圣的、往道的、往究竟的本性上要串习，要一步一步提升定界，一步一步修持根上的了义的大法，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在修三殊胜当中修这个无缘殊胜，或者说要具足无缘殊胜的时候呢，对于初学者来讲也是必须要学好，必须要有一种随身份的修持，才能就是说每座修法有三殊胜的摄持的一个德相，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里首先看无分为尘，也就是说让东南西北上下六个尘围着中间的无分为尘，周围的六个尘和中尘之间有没有接触电呢？如果有接触电，那六个接触电不一样，这就是有分了。居住其中两个层就很清楚，只有三种情况，也就是如果中间不用，那外部就有接触电，那么这样上下作用就不一样了。如果用，就是不分用还是全分用呢？没有别的第三种情况存在。如果是部分用，那么有一部分用，一部分没用，那不还是可分吗？如果说全部用，那两个就合成一个了。也就是说，这些尘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它们总要合成一个，不可能不合成一个，不合成一个就成可分了。而合成一个就没有什么大的体积，再多的极为聚集起来也只是一个尘，这样就看到无分为尘抉择以后呢，只是家里的一个无分为尘，其实呢在生意当中或者说诸法的现象，它是没有一个无分为尘组成一个外起世间的种种的形象，没有零零种种可得的一个东西，因为啊，连无分为尘都不可得。那么同样我们起心动念分别心这样那样分别计较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过去想法现在想未来的种种的梦想，很多这个分别念纷纷冒出来，但是观察的时候呢，连一个无分为尘不可得一样的无分刹那都不存在，无分刹那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一条时间流上前后刹那可接触还是呢不可接触呢？不会有第三种的情况。如果可接触的话，前面的、过去的、后面的、未来的、现在的、中间，那这个过为中有点接触，那就是有分了。因为啊，两点不同。如果说两点相通，那么就成什么呢？过去跟现在或者说未来跟现在的触电两个是相同的，那相同就成了中间没了，那么这样子的话现在这一刹那就没有了，但是这也不成立的。如果说刹那跟刹那之间不接触，不接触的话呢，中间就是空的，空的就没有东西了，那就死掉了，这也不可能的。那么就像这样子就会发现无分刹那是成立不了的，极为也是成立不了的，连极为尚且都是个假立的，那么由极为所组成的根是假立之假了。同样无分刹那也是如此，连无分刹那都不能成立的话呢，那么由它合起来的过去未来善事的分别啊等等也根本就不成立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消沉人呢，觉知到无分刹那组成的东西是假合的，没有正东西存在， 同样无分未曾祝贺的也是假的，但是呢，他们认为真实层面里面是有这么两种东西，也就是无分刹那和无分未曾，他们是生意当中存在的四法。那么这种东西就叫做真实当中有个事，所以就叫他们是事实中啊，是这样子。那么现在这个都不成立的话，那就完全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就知道因缘铸成的这个东西，这个事不是有独立自体的一个东西存在，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个非常关键。如果这个是有自体的存在，那就有这个法那个法了，那么这样就允许你去分辨，允许你去执着。为什么？因为那都合理嘛，反正都是有的存在的，但是实际没有，你还分辨，这就是错认。没有你还去执着，也都是错认。它本来是个没有实体的东西，你却以为它有，实际它是空的，寻找的时候得不到的。比如你说有个瓶子的存在，一看全部都是一堆电针，哪有瓶子的存在呢？所有的整体的瓶子肯定就是错的。那么这个电针里的每一个一看又是一堆梗小的电针，那也没有它，一直找到底也找不到啊。内在心里虽然暗恋了很多很多，也那么说那么想等等，实际找的时候是找不到的。虽然找不到，但是呢，在这个虚幻的里面它还是可以出现的，也就是这个因跟那个缘而是合合起来，依着这个因缘一合就出现过。这就是缘起的一个势力，或者说缘起它有一种掌控力，能现出这个，能现出那个等等。那么这里面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有事，一个就是无事。那么其中有事就是依着其他的法而生，而这个无事呢，就是依着有事而加力的，都是依他，也就是观待他缘才有他，不观待他就没有他，可见他没有独立自体的一个东西存在。虽然没有以中观整理观察的时候呢，你执着这个那个，但是呢，一生一整理详详细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对了，它成了无极立根一样的，也就是没有体，空空的虚虚的。没有体的话，你就发现是无而现的，它没有还现了。这个问题呢，就想看身上有色的存在，非常清晰的，好像一条蛇就在那儿，但是呢，一看一观察，没有啊，没有海鲜，那这个就是错觉，那这个就是妄觉。那么好多事情上，你就发现抉择来抉择去，房子没有了，没有海鲜的房子，不但现了房子，还现了火车，现了动车，还现了飞机，人也是没有的，还现人，还现书，还现超市里那么多的东西，超市里每个东西都是无而现。为什么叫无？为什么叫无而现？这个现呢？那得不到就是无，眼前看到有这个有那个就是现。这样就明白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啊，都是无而现。那么这种状况跟什么一样呢？这个比喻就很多了，就跟这个梦欢睡故乡熏香尘呢，这个养眼等等一模一样。所以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分别是啊，有妄现的能量，有妄现的作用，它是一个幻觉大事。哎，如果你本人通了这个位识，就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幻觉。原来我们认为这一切全是真的，只有梦幻睡养眼等等一点点的像，可能是眼睛有毛病，或者是意识有毛病，就出现了一点，但实际不是，所有的像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呢，所谓真现是空，真空是现， 一般人呢认为前面是没有的，后面现了，也就是空后现，但实际上就是真空实现。或者呢，一般人认为刚刚那个现了，过了以后它就没了，这个叫空。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正现的时候就是空，这个一定要如实的通达，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跟环境一样的，没有的时候现的环境，正现的时候它就是空的。同样梦也是这样子，正现梦的时候一无所有，这是空，虽然空但还是有梦想，所以呢真空的时候再现。同样岁月也是如此，正现的时候真空，找不到岁月的东西存在，什么也没有的时候还是现出一个岁月的像。同样这个阳烟也是一样的，真现的时候没有阳烟的存在，没有阳烟还是现阳烟。那么这样就发现你不能够把它脱开来看，二是现即是空，空即是现，一切万法都是这种情形。那么总而言之，前面首先呢我们举了利多印的正例，然后说到了所有的有识无识的状况情形。那么以生意理论不观察的时候呢，你执着这个那个，而生意理论想象性去观察的时候呢，发现没有体没有识的存在，再转过来的话呢，它是没有就现的，就跟幻蒙等一样。这样就知道是正现是空，真空是现，或者呢现即是空，空即是现。现空就是一种环的状况，像这样去嗅息，像这样去串息，就会发生分别的觉慧定解。也就是说不像生者那样完全无分别自证限量瑜伽限量的安住的一个状况，是分别上会认识到一切的诸法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而空，空而现，心里有个结，这就是分别的觉慧，决定的知道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呢，由于有知趣的所缘没有离开，能趣的形象也没有坏，并没有从分别上完全度越过去的缘故，不时出世间甚者一样见到利息的发现。因此呢，不是真实的无缘殊胜，只是真性无缘殊胜的随身品。那么以这种定阶做梦幻观，就可以充当初学者的无缘殊胜。所以呢，这里两个要点当中，第一个要点就讲了具足无缘殊胜。那么对于一个初学者的方面，无缘殊胜完全上面所讲的做梦幻观的修行的话呢，是成了一种真修缘的随顺品的修法，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讲的第一个要点，具足无缘殊胜的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个要点，那就是恒是行善行正道。那么这个呢是原文恒常事中一直到真道中这中间做的这个抉择。那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简单来讲，这个还是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范围，也就是日常的一切事，日常的一切处，这是它的范围。那么第二个它的体系呢，就是深刻于维修之善行，不止恶众。那么第三个呢，路线，也就是自相续唯一行正道，不走邪道，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要点恒是行善行正道，这个归纳来讲，它的关键问题很简单，就是一切事出有意念与正知，讲自相续安置于善行当中，一切事出有意念与正知，讲自相续安置于正道当中。这就是第二个要点，也就是恒是行善行正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来做个讲解，这样的话呢，系统的学习完全可以通达这里讲的第二个要点的法义。 也就是说外潜心修行的重点，那就是恒是讲自相虚安自在，善于正道之中。也就是外潜心修行的重点是一切事处都是报恩，这两个字，一个就是三，而一个就是正。那么其中三就是指性的体性或者行为的体性，在善恶两处当中要唯一的讲身心相虚安置在善当中。同样这个正是指行路，道路一定是走正路，也就是不落在那些邪迷庸俗的道当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普贤上师啊标出了修行的重旨，也就是有不离意念和真正的门径，在日常的一切事一切处都要用正念和正知八字，总要把自己身心放在心山上面，而不要放在恶当中。不管做什么都是要发好心，说好话，行好事，这个就是永恒的功课。那么之后呢，也是由真念与真知来八次，恒是都要行正道。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前者是体心，而后者就是路线。那么真就是不弯曲的，不邪僻的，一切事都是呢行正道。所以呢，所谓正道就是与真理相应的道，与身教相应的道。那么从现在开始逐步的走下去，都是一个皈依法，依法为道，这个就是正道。所以呢，这个正的含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说善，大家要清楚，善就是总的一个重字，一以贯之而言就是修个善。而行正道就是路线具体的一个走法次第等等。那么这上面由初步的下面一直到成就之间，一步一步都是由各方面的道的主体和自分，反正全数都是一个跟真理相应，跟身教相应的方面。道路的标准就是这样子，在这个之外，无论是世间哪一种迷惑人有吸引力的论调，这些所涉及的各种的方法等等，都不是阴性的真道。只要它跟真理相违，只要它跟身教相违，纵然受到无数人的嘲讽，或者呢有各种的未必的力量，也不改变操守。这就是恒行正道，任何事任何处都是按照佛法的教导来做的。这样子的话呢，第二个要点，恒是行善行正道，这个引导的内容完全明白了，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三个，一个目标。那么这一个目标原文当中就说到舅舅自豪信的可能，大家注意，舅舅两个字意思就是百千万次的练习，百千万次的修正，长期积累的。然后说到信的可能，那么印上呢能常提意念与正知，果上呢常常住在无眼当中，常修善，常走正道，哦，这个就是性德堪能的最佳状况。也就是说，如此就就行之，最终会出现自己性德堪能的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也就是常提念与正知，常常住在无眼当中，常修善，常走正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最初是不堪能，非常的不适应，也就是说无私依赖的颠倒细心都是呢跟这个相违而转的，也不会去见识，也不会常提正念与正知，碰到什么就只做什么，都是呢起愚痴的机制，也不会时时处处利利的让自己的心注意三道当中和注意行正道当中。那么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无始的颠倒细心，有非常多的未品，像各种的杂质那样，要往三，要往真，要往无愿的方向走，充满了助力， 不能够如约而至，或者呢才刚刚有一点，三分钟就没有了，这些就是叫不可能。由于这个行者有求道的大决心，即使有所谓的江山易改，病行难医之说，也终究能医掉这难医的病心，而成了纯粹的法的性格、法的行为、法的作风，达成法的人格化。到这个时候就叫做性德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刚前面说讲那样，原文说到舅舅就是需要靠积累，需要靠时间，百千万次的练习，百千万次的修正，就能逐渐的孕育出来，就像誓约坏胎那样，到最后就将彻底的变掉一个人的身心的系统，不管软件硬件全部都换了一套，将恶人呢转成善人，将俗人呢转成道人，从而呢造成修道的殊胜根器。所以舅舅两个字非常重要，坚持就是成功的最根本的方法。所以原文就说到舅舅，那么舅舅自吼心的堪能，心的堪能就是到这个时候已经具有如意而转的状况，有生变数了，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想修什么山能修什么山，想怎么做能怎么做，这些全部都是呢真面上的人云而行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最后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上为上书四部推心法四修要义的重色，以上呢上面分为信思、碎思、常识三大部分所开示的修行要点，实际上呢就是上面所讲的四部推心法所有修要的重色，或者说归纳。那么总的来说，其中已经含摄了三殊胜的修法，以及呢常修善心、常行正道的要点。外前行四部推心法的法门要点，或者说精华，或者是心要，完全摄在里面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需要明白日常贵者行思、碎思、常思，然后呢就是修法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三殊胜，这个三殊胜配合呢就是抓住四部推心法的信要、净化，或者说要点，这样子的话呢上面所讲的完全可以设在这个里面了。那么日常贵则当中这个信时候要配合三殊胜当中加心法心殊胜，四部推心法当中呢主要是下面难得和寿命无常，然后呢碎事要配合三殊胜当中的结心回向殊胜，然后常识呢就是要居住无缘恒是行善行正道，这个呢跟三殊胜当中的正心无缘殊胜要配合。那么从这个四部推心法来讲，主要就是业性因果方面来抓住信要做修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四部推心法，第一下满难得，再加上第二寿命无常，由此呢推现实性。同样的四部推心法当中的第三轮回过患，再加上第四业性因果，由此呢推来世性。那么推现实性、推来世性的缘故，唯以修法道。那么初步呢在这个外前行来讲，就是断恶修善，所以呢要抓住日常贵者心加上虽加上常由此呢发心殊胜，加上回向殊胜，再加上无缘殊胜，再加上恒是行善行正道，这个就是要义重色，就是这样来需要抓住他的中心思想，或者说这样来抓住这里所讲的以上为 上述四部推心法四修要义的重色，那么四修要义的重色呢，按照这样来需要理解才到位的通达这里金刚句的法义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再进一步具体来讲，赵七万岁的两个殿上面宝珠发心与回向两大殊胜，那么再者赵成呢已经行中作义了，也就是这一天为了完成无上佛道要发心尽量的断恶修善，那么这样子就是珍惜人生四修下满，也是呢贯彻是真短，贯彻无常观，自己心里念着寿命不多，可能今天就要逝去，其他都没有利益，因此唯有修法。那么此处修法的关键就是修善修正道，另外呢就是平时一切是一切出练习不着相的状态行善，这就是在观察无缘殊胜，或者呢般若摄持而修完善。那么对一个初学者，一开始要完全跟大乘圣者一样安住无相一切虚论，这样的一个般若境界是非常困难。当然呢他的随身品呢我们完全可以觉着啊，学习以后完全可以修持，那么传习好了这个无缘殊胜的随身品呢，我们初学者的阶段也可以修持。所以呢就是初步呢应当如同金刚经所说，一切诱为法如梦幻泡影，入炉亦如颠，应作如是观。最后一句非常关键哦，这样子虽然一切皆如梦幻，仍然自然心善，虽然心善也不落于痴迷四次状况当中啊，就像这样子实际就成了立相行善无缘修法。大家需要明白四部推心法就是从根上推掉现实性和来世性，如果这两大颠倒性的系统全部推下去了以后，那自自然然就转向解脱于成佛的法道上，由下难和这个无常退掉现实性，就不再在现实求名利的信心赤路上狂奔了，也就是这些心逐渐逐渐的缩减，逐渐逐渐的缩减，最终缩到自己的心事后不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就推掉了现实性，那么又按照轮回苦难和业因果的两分去如理是为做观修的时候，就将来世心也退得一干二净的。为什么呢？因为来世像在轮回里求前途，这上面丝毫的真实的安乐得不到，丝毫的四依得不到，即使升天呢仍然就是以堕落为结局的。那么这样子唯一的先前就只有修一个法道，而这个法道初步的来看一切初都要断恶修善，这样才有所谓的前途。那么这样看来从前的心不是现实心就是来世的心，除了这两种心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所谓的往世间方向上走的心。那么这两种心都真正的退掉了以后，心的那种狂乱的能量就已经控制住了，而转为清净的能量它就一直的往法道上走，往解脱的路上走，往成佛的路上走，落实在为一切有情普皆成佛来办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心就完全调整好了，而且日日在相续不断的修持。那么最后大家需要记住四部推心法落到法道上就是第四个断恶修善这四个字上面，又由于很三窍的将三殊胜培育其中，这一切一切都成为大乘佛道了。那么这样子日益心之越来越堪能了，也就是心越来越往法上随遇而转了，像这样子就是成就了堪能性。那么有以上的解释大家会明白，的确这一段的要诀的知识实际就是正部 是推心法的信要重记。所以呢，普贤上师最后就说到上师书部推心法四修要义的重色，完全就可以通达了。好，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下面学习这样增法的三根功德为主，一切的三根功德全部为了大家修持普贤上师演讲所讲的断恶修善，而且呢完完全全抓住要点的状况，也就是要以宗师所讲的恒是心善，恒是行正道，来现前普贤究竟的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对这个呢，大家要做如法的普切回向。
此佛一根一切智，摧佛一切光幻体，身高地自由波涛，愿度有爱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世，宝参妙法甘露味，是第五道功德满，速即证得金刚智，无量而具圆满所成身，具有六识智根幻应语，是第功德普门圆满矣，能往天众生天起催念，佛以三苦集聚的脑中，以大海念悲心尽舍弃，为令所欲而离如意成，而发无上殊胜菩提心，我以遍空有尽皆为尽，不贪自利，极乐自圆满，如是一智利他生一心，我们当如三有成于中，祈愿恒为一护智慧藏，为诸勇士欢喜恒摄持，以普贤恒愿品所说，无量菩提心海究竟成，未来道是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成圣菩，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宇宙际，智悲利智大勇素圆满，无垢圣教心生常住世，普遍众生弥勒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唯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予安慰，祈愿吉祥圆满四不藏，今生悉皆成熟自养矣，便须不得不相在或时，对光遍照三地悉普贤，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依乐之加持，如是回向发愿心。